鱼师兄开麦了，师兄说吧。
师兄好，师兄们好，我就是想再问一问邱老师那个降星的问题。哪天，师兄您不是给我讲了以后吗？我以后我在坐下的时候，我还是当时我觉得，哎呀，很明白的。过会儿我就又开始起疑惑点了。我今天能不能再开一下麦，再问问呢？
我简单说一句吧，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就提示这么多吧。
啊，师傅啊，就是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因为每天都在听答疑嘛，也看老人开始。但是呢，在座上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什么念头也没有了，就是知道这个一念不生，没有念头的这个。就是那个佛性，但是呢也不能执着它。我就是
别说执着不执着的话，谈不上执着，抽象的有啥可执着的，能执着上去吗？
啊，
谈不上执着
啊。我
就是说你认识了佛性，别提那个执着佛性不执着佛性，对于佛性来说谈不上什么执着，谈不上不执着。
不是，我不总是抓那个老师也说过，还有师兄们老说我总是在抓东西嘛，我就是在抓这儿的，不有个明明利利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但是也知道是一念不生，就是知道的这个，这就是那个佛性，是吗？但是也没有，也就是师父你说的，
老人说的多明确啊，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
啊，对，知道的这个就是那个寥寥分明。嗯，我这一下又确定了一下，我就是在这一块儿。
谁说的？不是咱们确定的。
啊啊！但是，那个老人说的那个寥寥分明和知道的这个，这是一个。
老人没说知道这个。老人说的是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没跟你提知道这个，没提这个事儿，你自己加上来知道干什么呀？多事。
啊啊，对，我又多事了。这是在座上，师傅在座下。
老人不说了，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就是当然的佛性。
啊，这是在座上，这就肯定了。就是在座下的时候呢，在座下时的时候，
老人没跟你说坐上坐下。
那我坐下的时候，那不能光用坐上的功夫，坐下也得要用功夫呀。我在坐下关照的时候，我在给
我跟你老人没说坐上坐下。
哦哦，
你认为老人说的是坐上啊？
哦，
当然也包括坐上，也包括坐下，应该是这样。
哦，但是在坐下。就是那个在坐下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个灵芝也是在起作用，在起作用的时候，但是有念头也是那个灵芝起的作用，是吗，师傅？
听不懂。
嗯，坐下的时候，坐下我就是做什么就管做什么，但啊。在坐下的时候，我干什么我就是专干什么。有时候也有妄念，但是有关就没有了。有的那时候呢，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事情。那一会儿就不知道事情，把饭做熟了，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会儿就做成功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做。就是老是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怎么没有那个灵智之性呢？
没有啊，不是光一念不生的，就是妄念纷飞也是一样也有的，也咋会没有啊？那个本心的本体没有啊？那不是心吗？灵智性那不说的心吗？心物都这里，心物二元这么说，从这个角度，那不是心这一边吗？咋不会啊？就是心妄想纷飞了，被害是心啊。
做事情的时候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事情，但 是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不知道
你那么多事，你这么多事啊。
嗯嗯，不知道自己在做事，也是在也这就叫多事了。
多也是多事，道也是多事，说知道说知道说不知道都是多事。
嗯，不管他。
老人明确的告诉你，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的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说的多清楚，这么明确的话，你还自己加上一个知道不知道，是不是不多事吗？
嗯嗯嗯。那好吧，师傅，谢谢师傅。嗯，又多了一个，就是在那个做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事情，就有加了一个寥寥分明。好吧，好吧，师傅，我没问题了。
啊，魏师兄，我想说一句，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就是在做事情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事情，他是不是总提着一个知道啊？总提着一个这个，是不是这回事啊？
就比如说你刚才开麦了说话了，咱们有必要提醒自己我正在说话吗？说张嘴就来呗，非得还得知道，我知道我刘宏威开麦了，我要说话，那多
那他就多事了吧，是吧？是多事了，为啥提着一个呀？
他那个问题，他那个问题其实刘师兄不只是这儿，你看他都多熟，他没张嘴一开麦，齐老师就跟他说了，先跟他说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才是真见性。他老说他自己明白明白，但是他又该说那个就是了，那个就是了。他说有，他就老是那个就是了，你那个就是了，
还是不明白。
其实那个
是
见性的。
他说那个就是了，那就有性可见呢。
对，实际上我都是不愿意跟他搭话了。他那个他老说自己明白明白，你倒不是说自己不明白，我问一问，你要明白我就不愿意给你张嘴了。你那个就是了，就是我见性了的，换了一个词儿，那个就是了。你其实倒不如我给你把枪一针，你给你把枪，你把那个枪顶在齐老师脑门上，你说你赶紧承认我见性，这多好啊，这多直接呀！你说你不承认我见性，我给你一枪，你这都算你条是条汉子。你换个词儿，偷换个概念，说那个就是了，是不是啊，师傅？
我不是找齐老师，找师傅给我那个见证，确认一下，那个就是了。那是我也那个，那是我语言说的不对吧？
啊，又是语言的问题了。好了，又嘴片子背锅，就是舌头和嘴背锅，不是你不见性，是你舌头和嘴说不好。我明白，对对，是这回事。
说不好，说不好，对。
哎，对，说不好，说不好，不是说不见性啊，你不是不见性，是嘴和脑子说不好。不赖你啊，赖嘴片子，赖嘴唇子。
哎，其实这个总是回避问题，说到关键时候你就回避，也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是回避，到时候我都懵了。
跟你说无性可见才是真见性，有性可见不明见性，你来一个那个就是了。还说齐老师告诉你，给你重复两遍，你来句老师说我都明白，我都明白这道理，我都明白，你明白吗？你明白你会那么说吗？
那不是寥寥分明了，寥寥分明自己知道吗？
你这话都其实，哎，
一张嘴就是多事了，就是
不是一张嘴就多事
儿，那就不能说了。
嗯，那不总在说吗？怎么跟张嘴不跟嘴跟说话没说话没关系呢？
如果我要是不说出来，我不明白，但是说出来了也无话可说，像这样才是真说了，是吧？
那不是又回到说怎么去答话吗？那又是该另一个层面了，就是说我不求见性了，这个目标我不用实现了，不用按老人说那个要明心见性了，我就学怎么答话，最根本的不要了，只要包装。
师兄，咱们这就是在抬杠嘛，不是
谁跟你抬杠了？
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
跟你说了，你那个老那个暴露那个就是干嘛？
那不就是寥寥分明？师傅也刚说了，
还不肯撒手。
啊啊啊！行，好吧，好吧，好吧，撒手吧，撒手吧。好，
你报什么了？你要撒手？
啊，没得可撒了，就这样吧。我还继续听大姨吧。
其实，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没有不让说话的，不是说这个见性这个事儿聊一聊，肯定就是有，好像有一票师兄，上次玉珍开麦的时候，有人师兄。就是好多师兄在底下就笑话他，哎，一个师兄你看你着相了，哎，一个师兄你看你这又是落在什么什么上面，没有那事儿。很多人是在底下起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什么？ 不存在张嘴就是错，没有这事儿。当然可以聊，那古代禅师说禅宗说不立文字，那家伙他们一篇一篇的浙大祖师许的论点多了，对不对？这当然、怎么可能说一说话就是错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看你说出来以后，说话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就大胆说。就是有些时候啊，好多师兄不敢说，有人上了以后得赶紧起哄参与说、哎、这个师兄你看你怎么怎么样，这个你看他是问题是哪儿哪儿，其实啊也没必要，就是你自己就上来说，大胆说。你这种不敢说的情况呢，按研究祖师说，总有人有一片一啊，不舍得给人看呢，藏着掖着我。
哎呀，师兄啊，我就是我不在乎这个了，我就是我想说就说，但是我不说，我心里我憋着我不明白，我就是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你知道不？你得真跟你说的时候，你别回避。跟你说了，你要那个就是按齐老师说。跟你说无性可见，然后呢、你还老要那个就是，然后你就往哪儿打了，往哪儿打太极了，你知道不？哎呀，这都总得张嘴呀、啊，跟你张不张嘴没关系。
我是张嘴解释那个，那也是不能解释的，不是能。那我是解释那个那个，但是心里也不执着他，但是就是我就是那想弄个明白，我总是不明白，我就想弄个明白，但是明白了也不在明白里。
你还学这话干嘛呀？哎呀呀，算了算了算了，就是你那个啊，能不能不要个事了？
嗯，你说什么师兄？不要个什么事了？
不要个事了。
嗯嗯嗯，不要个事了。
我说的是非的是，别去确定他了，哪个就是那个不是的，哪个是那个不是。
嗯，我知道是什么的事，嗯。
行了，你又又开始琢磨开了，你别要了，不用琢磨了。
嗯，不琢磨了，好吧。反正虽然说我总是问问题，但是我问一次我就明白一次，问一次明白一次，我一次比一次深奥，一次比一次明白的道理深，我感觉是这样的。
然后口口声声说自己又不在明白理，好了，你这就够写一篇博士论文的了。
好吧，那我下了师兄，谢谢师兄，谢谢。师傅、
啊，大家看看有没有想开麦聊的？没有开麦聊的，咱们就接着读心谈。
师傅好，关于刚才那个，我说一下我的那个理解啊，就是我们可能是把那个佛性跟见性啊，可能这个中间是搞混了，往往都是认为把那个。佛性认把那个佛性当成说是见性了，其实只要认出来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智自信好了 OK 了就可以了，
那个肯定他是当人的佛性，他是见性，
对，是就是说就是认出来以后就肯定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自信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佛性，
原因老人说的，这是
是是，但是呢，我们经常是把我知道了那个东西，把知道了当成是见性了，其实他这个中间这个误区是在这个地方，
没听明白，是这样的，印师兄，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不说，你猜大家是问题在哪？你就说你的问题在哪？
我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见性当然那个叫什么，其实我说见性或者不见性其实都是两头话，都是说见性就是不见性，说不见性就是见性，
这是什么说法？没有这样提的呀，
我听不懂他说
的。对呀，你这是这为什么放在这儿说这个话呀？
就是说就是刚才说为什么说就是说一开口就是说如果说见性了那就是没还有一个不见性在嘛，就是有一个不见性嘛，如同样的如果说不见性了就是没有一个见性嘛，不然的话我不会说不然的话不会说见性不见性，说到见性肯定就这个就是叫什么色空，说色其实就空嘛，说空就是其实就色嘛，
不是这个地方不能那么说，这个那种说法不是用在这儿的。你比如说这种说法呢，咱们就参考一下六祖大师的吧。 当年那个谁，那个特就文绉绉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忘了他叫什么，我怎么有时候老是忘了别人叫什么？就是有一个他是小沙弥，刚十三四岁就去找六祖了。到六祖那儿以后呢，说就问六祖说：“六祖大师，你见性吗？”六祖大师就怎么说他？说你自己呀、啊，要不明白呢，你就找着善知识问。我说的是白话，不是原文。然后呢，你管我见不见呢？然后呢，他就有点不服嘛。我看小沙弥心高气傲的，年轻气盛的，就找六祖来问。最后呢，他就说那个，然后呢，六祖打了一棍，说你是疼还是不疼？你要疼就凡夫，不疼你就是木头，是石头，木头或石头，你是疼是不疼？这种说法呢，最早是在禅宗有很多记录，但是不是说见性就是不见性，不见性就是见性，没有这么提的啊，没有这么提的。
哦，
就是这个事儿呢，你像您有一种自己的见解，可以拿出来跟老师说一说，沟通沟通，这个环节就要印证了。但是比如说，你像您说这个见就是不见，不见就是见，在这种不在这种语境下去这么说，因为听起来让别人家一头雾水的。一般情况下说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说美丑啊，说美只是美在丑，会这么说。
嗯，
他是说我呢，我知道了，那就是当成降性了。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嗯，你有问题问齐老师吧，那个印师兄，你就是反正是那个见与不见，不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拿出来凭空平地起鼓这些似的说一个见与不见，见就是不见，见不见就是见，不是在这儿说的。一般是确实是刚你说有点什么呀，色空意的时候是这么倒腾的。嗯，
那
看看有没有跟齐老师问的。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地方就又移了。我本来以为我
您说嘛，跟齐老师说嘛。
哎，我就是我就是我本来以为我刚才的理解那样的理解就已经是明白了什么叫见性。如果刚才跟师兄这样一说，我又搞糊涂了。不好意思。
嗯，没事没事，你有问题就问老师，没有问题回头再说也行，回头咱们再聊一下。
好好好，我暂时没有了。
嗯。
丁师兄您多少座了？
我才几十座。
师兄，我想请教一下齐老师。齐老师，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一念不生啊，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因为我也听过您的视频，我想说一下我的理解，请您那个开示一下，就是讲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其实我以前我现在对这个一念不生，就是说现在这个一念不生不是说断灭或空寂的，只是说不再产生新的思想，是限量境，是这样理解的。现在之前的我总觉得一念不生就是空空的，
没有这是告诉你老人这个不是让你去理解的，告诉你哪个是佛性，就是没有你念个换个词吧，不说一念不生了，说一念不生去理解了，别去理解，换个词吧，那个没有思想的时候看得清楚，有思想的时候可能看不清楚，就是没有思想的时候那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吗？没有思想的时候那个心呢、啊、能看清楚，有思想他有心，没有想法他就没有心了吗？首先跟这个说吗，他就没有心了吗？
是
有没有啊？
没有，谢谢齐老师、我明白了、
有思想有心，不想什么，思想不活动了，他没心了，有没有啊？说呀、这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那灵知之性不在吗？
对，
有念头他就不在，没有念头就不在了，一念不生他就不在了吗？
对，
有念头在，没念头也在，就这个心就是灵知，这个灵知之性就是当时的佛性，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这还管啥玩意儿？这不明摆着呢，就是起念他也是佛性，不过不起念的时候容易感受到嘛。
嗯，好的，谢谢齐老师，感恩魏师兄，我没问题了，谢谢。
哎，好嘞好嘞。哎，
师傅，哎，魏师兄，你不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智慧没有打开的原因吧？ 为什么老是拧着劲儿来他那儿别扭。
你先让齐老师说。
咋拧劲了，我还没听懂他说咋拧劲了。
那我为什么老是在这儿多事了，老是在这个地方别扭了，拧着劲儿了，你说是这智慧没有打开还是。
哪拧劲了，我都没听到拧劲了，这哪拧劲了。
就是老是多事呗，老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事儿。
找事儿。你说这个找事儿，我哎呀可能是这回事，有时候说话啊可能哎呀别找事儿了，你就这你就认真的加重这个语气了。我们说话都有说错的时候，不能这样过于那个什么。找事儿可能是哎别那么说，谁认为你是个找事儿的，没那么认为，说一句而已啊，别在意了啊，没认为。
不是为什么我对这个见性这一块儿，人家别的师兄们你看怎么老是没有疑，怎么就我老是有这个疑呢，怎么就不肯老是从这。
那这个那就那是你有疑你说出来了，有些人他也有疑他没说出来了，你
对他不敢说。
对呀、你说出来了就是他有疑了，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疑。
哦，为什么我就是在。疑的特别多，我觉得师兄们的智慧肯定打开了，我就这智慧没有打开，我疑的特别多，总是在一块儿憋着这个疑的劲儿拧不开。我还
疑、他没说，哎，你说出来了，他没说，疑的人不止你自己。
谢谢师傅鼓励我。
哎呀，我怎么没听出来鼓励的味儿啊？我怎么没听出来？你瞧你这，哎呀，你还往头顶带花儿。
我自己给自己插点粉吧。
到我说呀，李真师兄，你就一直抱着一个我不放，就你，全都是你。
好，那我就努力放吧。
齐老师好，崔师兄好。
我就先问你哪个城市的？
齐老师，我是河北。
河北哪个县的？
河北秦皇岛。然后我今天斗胆的请那个齐老师给我开示一下，我把我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就是修行的感悟吧跟老师汇报一下。我是千座的80多座，然后我呢就是每天呢按时上座，座上呢就是来当年都是有妄念的时候呢，原先百座之内是有烦恼的。听了老师的开示以后呢，就是说也不烦也不恼，有了妄念呢就把咒语提起来，这是坐上。坐下呢有时间就看那个主持这些书，我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简单听话照着做，不添加任何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是就认准主持和晚上老师的开示，我就坚信不疑的，没有自己的疑，没有自己的任何的猜测，不懂的呢我就先过放下，然后呢往下看。我觉得我不懂呢是我自己理论还做的还不到位，没有去组织的任何写的这个开示，没有一点疑。然后我是每天是这样的，有时间就跟着答疑，然后看个书，再有时间呢我就是学习中医呢。就是把时间安排是这么安排的。我说一下我前天的时候打坐的时候，突然间脑袋就一下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但心里边清清楚楚的，老师讲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佛境，我就特别肯定，我就肯定了，就是持续了有几秒然后就过去了。我就向老师汇报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一点疑一点也不疑，就是我认准主持说的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在我身上我觉着我体会到了，请老师给我开示一下。
对，你说你体会到了，我就说这是你见性了，这样说吧。
不是，我就说我是小悟到了。
然后悟到了，这是你悟到了，这样说吧。
是我自己感觉是。
我不愿意看你。
我自己感觉是我小悟就悟到了，按照老师那个祖师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佛定，我肯定了，我就是说感觉自己是 小悟悟到祖师说的话是对的，一点
我拿了楞严经的话跟你说，我佛说的楞严经的话说吧，你这就叫做圣心呐、啊，做圣解啊，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在楞严经里，他就这个是反复重复这一句话，反复的重复这句话，可不是不是一遍两遍，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
嗯，
有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无性可见，说这话的时候，你都觉得我说的不对。那好吧，我说的可能就是不对，这经上说的，咱就拿经上的话是佛说的，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
您给我讲讲，
你不瞪他是啥回事，他就是好事；你瞪他是啥回事，那就有可能是入魔。
我没有，就是我没在那啥，就是就过去就过去了，然后每天还是按时的上座，按时的就是说坐上呢来妄念了就持咒，坐下呢就是说原先是一面就是走路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就是听手机，一面听手机一面听着就是您这些开示心听什么的，我现在我觉得是一边走路一边听，感觉是在文思，我现在就改变方式了，我现在是安住当下，吃饭呢就是老老实实吃饭，就是体会这个饭菜的这个就是咀嚼这个味道，然后呢做事呢就是做事，写作业就是写作业，如果要是有起别的妄念呢我就给他拉，就是不随着他走，做饭也是炒菜也是，就是说我切菜呢我一下想到别的事了我就给他拉回来，我是这样吧，我听法呢我就是听法，就是说坐在那个坐那老老实实的打开手机就在那儿看手机，都看上去看那个祖师的开示，然后呢有不懂的呢我有时候就拿个本子记下来，然后呢有时候查的那个大词典，我是这么做的，原先是走路的时候就听，我觉得这样的对我帮助不大，我现在就改变策略了，我就用这种方式，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啊，很好，我听你说的很好。
啊，行，那我别的没啥了，好，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老师好，我想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妄想，然后我是说妄想起来的时候，我是立刻断掉好呢，还是说就随来随去，
断掉好，
就那样不管它，断掉好，
断掉再起再断，
嗯，谢谢老师。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修行一段时间，我就感觉不太喜欢起心动念，然后我感觉就是
不
太
不起心动念的时候不断，起心动念才断。
那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比如说在工作中，我也是明显感觉到也不太起心动念，那这样的话我需要调整吗？还是说这样的保持下去更好呢？
你说这个不起心动念，你调整成起心动念？
不是，我不是调整起心动念，但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好像说就是
工作时候不修行，不要考虑修行啊。工作时候好好工作吧。修行是你自己的时间，业余时间修行。
修行时候修行，然后工作的时候工作。
工作时候不用修行。不用考虑修行的事儿。
但有时候就是好像是两边好像有点切换不过来，就是因为有这种不起心动念的这种感觉，好像很多时候就带到工作中，就总是莫名其妙。就是
那你要是工作中需要，你比方说你写文章了，你做这个工作了，那你不起心动念咋写呀？所以工作中不修行嘛。你不起心动念，你打这文章写不出来了吧？
就还是说，分开一点啊。
我们说的是不起妄念，不是说正念也不能起啊。你写文章那都不能算是妄念的，是你的工作当中算妄念的。
是，但是有的时候就好像是一种惯性，就带过去了，就是好像说就是那种惯性，就在你生。正常的工作中好像也不是很喜欢起心动念了，就这种感觉。
那你的工作不需要起心动念，要是需要起心动念，你不想就没法干了。 那活没法干了。你看看你干这个活了，并不是需要起心动念就能干，那你就别起心动念，记住。
嗯嗯嗯，嗯。
我刚才给你举个例子，我说写文章这种工作，
嗯，
那就不起心动念就写不了。
是，就是我的工作是做审，做那个审计。做审计，然后你还要动脑。
那你只你就需要起心动念，不停办大事
啊。是，然后我就是因为修行这种惯性，其实我很喜欢这种不起心不动那种状态，然后有的时候不自觉要带到工作中。
工作中不修行。
嗯，工作中不修行，就把两个分开来。嗯。
是
吗？嗯嗯，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哦，没有问题了。
那个刘伟师兄，你有问题是吗？
有。
哎，您跟齐老师说吧。
啊，那个齐老师好，老师好。
您好。
嗯，老师好。然后我有两个问题，其实刚才那个师兄，我顺着刚才那个师兄的话，我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我刚才
好吧，你讲吧，
那个、
你说话吧。
啊，那个师兄也是姓刘。
太长了，前头他这个地名太长了，看不见名字了都。
我们本家。他说那个话的意思我能体会到，他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中就是这个打了坐之后喜欢那种安静的状态，就不乐意跟人打交道了，但是就是工作的嘛。
刚才他说工作，他说他做审计工作他做审计工作不起心动念咋能审计啊，就是工作之中他就不成一件不成啊。动起念他咋审计啊。
然后我们这工作是做销售的。做销售的话，就是也喜欢那种安宁。我就
不复杂了，做销售就特别是去推销，去应付各种用户，那你更争取用户更复杂了。你不行，中间还不好办呢。
对他的那个意思，我有体悟，就是包括这次去那个打完切之后，回来之后就是就是讲的有点丧嘛，然后就是说就是。你工作嘛，你不得不工作，但是你又就是不想和人打交道了，就是这种感觉，和别人打交道好累，就像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但是像二组讲的话，
就你这个做销售工作的人都想找个清静地方歇一休息休息，因为他平常太烦乱，工作太烦乱了。就算是他不学佛不修行，他也想让休息休息，因为平常工作太烦乱。太复杂了，
对对，其实也是这样，就不学佛其实也想躲清净的，
所以也应该他也想找地方去，因为他太乱了，他不是他那工作不是像刚才我举那写文章，他那倒能清净写文章，他只用做点考虑就行了，他不烦乱，搞销售工作太复杂了，太简单，那他就是不学佛不修行的人，他也想清净清净。因为平常烦乱的时候多，也想听你。
跟什么像的呀？你当客服，整天在线上去维护客户啊，跟客户解释话多了以后，到家一句话都不想说了。为什么？他说多够多了，他累了。你每天正好当销售呢，要想办法东西推销出去、卖出去，接触人多了以后，你下班想躲着点人，自己清静清静，这没什么事儿，不跟这不用跟修行挂钩。
对对对。对,
对，就是不修行的人他也想清静，因为他平常他那乱的时间太长了，累了。
那这其实就不是个问题，就是有和修行没关系，这是生活上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就是我一直不明白哈，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真如的像这个佛性啊，佛性和。就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或我眼耳鼻舌身意能接触到这个就是世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两个是一个东西，还是说所有的东西就是从这个佛性里面生出来的？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佛性和这个
这样说，咱先这样，首先心和物，或者换词，不说心物了啊。精神世界属于思想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个你能分清楚不能？这是两大块，能分清楚不能？
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
心物能不能分清楚？然后咱再说，哎，你我一问你的一答呀，你要没答我下边 我的心和物这两个你能分别清楚吗？
心和物
啊，
心和物能啊。
啊，对啊，能分清楚，然后正在说这个
啊
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都说不管这心物分开以后，咱就说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心，这个物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说法你接受不接受？不，跟你心没关系，有心没心的，这个物是客观存在的。
我之前就是在这一块一直就是
不是，我们认为。这是认为，不是说拿啥来证明，不要证明。我就这样认为的呀。不管你有没有心，这物不就是客观存在的？物不是东西吗？这些东西不就是客观存在的吗？是这样认识的，不是？我就这意思。
那应该是，假如说我现在死了，
这就叫心外取法呀，你知道不知道？心外取法，那个物不是色法吗？心法和色法，你这个心外头有色法。也就是说，这个客观的世界，不管你有没有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空间，不管你有心没心，它都在正常的运行的。这么说，这就叫典型的心外取法。佛法认为心外无法，不管是心和物，它根本就没有，这叫做不知道心呐、啊。我们说这个心呢成了思想了，不是？要是真正知道心，大地无寸土。为什么呢？为啥大地无寸土啊？因为大地就是说的物啊，那是我们心的相分啊。我们现在说这个思想，那是心的见，都是心。这个心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心啊。物是阿赖耶识的相分，体现形象的用。心是阿赖耶识的见，就是我们刚才不说心和物你能分清，不是先说这个心和物分清了，告诉你这都是心，这个心叫阿赖耶识。所谓的物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心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阿赖耶识就是心啊，第八识嘛，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嘛，活着叫灵魂，
相分见分，
对，阿赖耶识的相分，阿赖耶识见分嘛，就是形象那一部分，能够见到，就是能够体会见到或者认识这一部分，这就叫心。这个那个叫物，心物两个都是阿赖耶识的两部分，阿赖耶识的两部分。所以说根本不存在客观的什么，在那存在客观的，这哪有客观的呀？都是阿赖耶识的。这就叫大地无寸土嘛，哪有寸土啊？大地无寸土就没这个大地，没有寸土。这就是若人了之心，大地无寸土。
就是用没有画了。这句话呢，咱们不是有一个俗话吗？反正是我听到好多人都讲，叫怎么说？哎呀，你放心，地球离了谁都转。其实这句话的，就是说，哎，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按佛法的理论，就是说不是那样的，不是地球离了谁都转。没有你都没有地球，所以你看你最后徐老师跟你说完了，你问题在哪？
地球不在阿赖耶识之外，
嗯，
它属于阿赖耶识的相分形象那一部分。
嗯。刘师兄，你徐老师跟你说完以后，你看还有没有要追问，或者还有没有想其他问题？
还是明白的不够透彻。那老师你要是这么我还可以这么理解的话，就之前一个。佛经里面看到有一个词语叫不依不异嘛。
什么？
他这是不依不异，就是不依是一二三四异，还有后面那个异是区别的那个异类的异，就不依不异，区别的那个异的那个异。对对，不依不异。
这个佛经这个名词啊，还有不依不异。
就是说这个相分和见分，他俩其实。
啊，这跟非依非异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非依非异是说啥？它不是一个，它也不是也这样说，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异就是不同啊，异就是一样的。非依非异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这叫非依非异。这跟什么相分见分根本不相干，两码事。这一个方法，这个方
法。比如说一个离开真心，离开这一个真心都没有那些东西。 是说一，说一呢，你能说苹果是苹果就是香蕉，香蕉就是苹果吗？没话了，是这样吧，师兄，要不你看看老人的书，你再看一看，或者说您不知道你打多少字了，您再做一做。
那遇到这种词，最后是这样，在哪儿写着的？找到原文，去整段意思，你就看出来它的内容了。飞飞在哪个地方写着呢？找到那个文章里有飞飞文那一段的那一段话，文章里那一段话，取一段完整的意思，这你不用再也不用怀疑它啥意思，一看就知道了。
一时半会找不到了，这应该是他是一个菩萨说过的，他应该是一个弄里面就是不一不一，相粉见粉相粉见。
我找到了齐老师，我粘上来吧。
哦，找到了，
他是龙树菩萨说的，在中论里边，龙树菩萨中论里边说的，我粘上来啊。
嗯
嗯。哎，这么多就啰嗦了，我就来这一段就够
了。对对，来一段，那好长的。
稍等啊，你看看光群给他粘一下。
不，这不写的呢，不是飞一飞也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
对，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然后呢，你问题呢？
问题就是那个相分和见分要，其实还是就是不依不异啊，他俩既不对立，
不是
根本不跟你麻事，
跟这没联系。
你说两个东西对比，是说这个事儿。相分见分，这个不是对比，这就是说，这一个事物两部分，根本不是一码事。
这个
没联系，这两次没联系。
嗯，你看到这个不依不异啊和不生不灭这句话呢？刚才我给你找出来是中论龙树菩萨写的，他这本中论干嘛用呢？专门破辩论的啊，专门破你的辩论的边见的。然后呢，他跟你这个见分相分没什么联系。就是主要齐老师跟你说一句话，你往那儿理解或体会，就是说你认为这些事物是客观存在啊，然后确实是实有，但是在佛教当中不是这么看的，他不让你不教你这么理解。
就像师兄刚才聊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世界，假如说
个人来说没用的
啊，那这话也不能这么聊，他佛性不灭的情况下，物质也不灭。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就现在说了半天了，
就还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佛性和这个世界，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没有佛性，没有这个世界，
就一切法从此中生嘛，就《金刚经》里面讲的那种。
我就不套佛经了，就是你问我佛性跟世界什么关系？没有佛性，没有世界。
嗯，明白。那是这个问题过完了，把这个话筒交给别的师兄。我先
对对对，我就是你还有问题，咱们还可以接着聊。但你要说自己还是懵，
对对，
那你就是再看看哪些书。
懵懵再懵懵，这会要等到这儿的话，再聊下去还是懵的。
其实我是觉得你下面先去多做，或者多看看其他老人的书，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跟你说最直接的话了。你不能切入的话，没事先放着，就是说白了先放着。嗯，
对。
有时候不是说咱们聊透，跟你让你理解透。他有些时候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切入的一关系。哎，行，那个黄师兄您说吧，跟齐老师问好说吧。
哎，齐老师你好，听得到吗？
啊，您好，能听到。
啊，你好，那个我是前天刚打完白坐嘛，然后那个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就是我平时也是属于那种脑子转的比较多的，然后就会有一些不安跟恐惧嘛，一些事情。然后昨天就是听另外师兄跟老师在说的时候，就对观照突然有一点点理解，就是说截断这个不停的联想的这个念头嘛，然后就是会有好一些嘛，心能定一点，然后恐惧会少一些，但是那个心头那个堵的感觉还在，所以我想就针对这块有没有什么能够就是说再教导一下的。
没有理睬，就像这不仅仅是你这种感受，种种感受都不必理睬。实际修行东西要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主行，都不要理睬这。
嗯，您说不好意思。
我说不要理睬的意思就是，不去关注他，不去注意他这个现象，就这个不要理睬。
因为我之前是一直没办法这样，所以在昨天之前，就是这个事情让我整个人都，包括打坐那过去一周都是心浮气躁的，然后昨天突然好像能够。
我就说，不管他心浮气躁或者不心浮气躁，不管这个，你就打坐坐上至关键咒。
那我说的是坐下。
坐上
坐
下。坐
下，
坐下是关照啊，我们说，并不要理睬这些人，是关照。关照啥？关照正好断掉这些就是去妄想真的，我是关照，妄念，阶段妄念就是关照，这就是还有实际关照的根本意识，保护真心不令走失啊，
嗯，
看好真心不要真心走失，这是关照的真实意根本意义。
现在还没认识真心，但是。
没认识真心，那就是妄念了，断掉妄念，不跟妄念跑，所谓断掉就是不跟他跑，截断他，再去妄念，再断，截断，再去再断，这就是关照。
哦，那我截断就是截断这个妄念，我就断啊、哦，就是那种脑子里是比较
断
了，
还会再去再断，就这个断本身就我说它就是关照。
啊，这个不是那个这种不算压制吧？
压制是不让他起，压制是不让他起。
嗯，
你这截断实际要是截断功夫深了之后，他起他这个都没起来以前就截断了。还有这是，你不能把说是压制啊，那个不叫不让他截断他，不让他起。
现在就是开始学这样子，就在坐下的时候。谢谢老师。
一样啊，坐上坐下都是这样。关照都不管多上多下都要关照，都是关照。不过是这样啊，我一说这就有混淆了，说混淆说不对了。
嗯，
心中心六音咒接引持咒打坐，坐上只管持咒，不做关照。坐上是不做关，只管持咒。关照是坐下的事。心中心法怎么修啊？坐上持咒，坐下关照，就这么修。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两个小时嘛，然后我那天有刷到您的视频，就是说没有一定要打七或者是要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什么的，就是那是我刷到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一个片段，你们要理解。
你说的是多打坐俩小时以后再要加坐，多打很好啊，多打固然好，但不可免强啊，你工作太忙腾不出来时间，那就不要考虑加坐。加坐固然好，但不可勉强。
就是讲，那我签坐都是两个小时，如果因为很忙或者偶尔四个小时，但是经常是两个小时也没有关系，是吗？
对，
重点是
两个小时就行了。要是坐的时间更长一些，那更好啊。好归好，不可勉强就好啊。
明白。
你都没那个条件，你勉强就好也好。那这实际上啊，那样坐，过一段时间就不打了，就坐。一般停打坐有这样停的。勉强加坐造成的太累了，
嗯，
不必勉强加坐，能坚持两小时就行。当然加坐很好，我们开口一句说的、并没说不勉强，开口一句说的是固然好，说的好了，没说做大坐不好，已经说过好了，但不可勉强。
明白，我明白这个意思。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刚好摆坐的最后第六印的差不多第六印的时候脚受伤了，然后我可能中间有一座是躺着坐的，然后后面几座是坐在，因为我看老人有个视频说在飞机上也可以嘛，所以我就坐在椅子上就不靠嘛，然后真的很累，稍微靠一下。
那你受伤了当然可以。
对，然后脚尽量就是脚有碰到地上尽量让它有交叉嘛，这个没关系，包括我现在好像还是今天盘腿坐一下还是很痛，可能明天还是要坐在椅子上打，这个没关系。
你不是受伤了吗？你看说这要是不受伤当然不能随便那个啥。
受伤了
当然可以。
嗯，就是这个不会摆坐不坐处吧，我想表达是这个。
啊，这不会不坐处，坐。
我中间有一座太痛了，就是 本来是坐着，然后我还稍微起来，然后挪到椅子上这样子继续做，但是中间没有说话也没有怎么样，就是有一下实在是太痛了，就这样子，这个没关系哈。
对啊，我都关系，你还在怀疑。
好，谢谢老师。就是我是说我有一次坐上的时候，比如坐到半个小时太痛了，就挪了一下，挪到椅子上这样子，但是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做别的事。
你知道我说这、就是、我说这个没关系有啥坏处你知道不知道？我一说这个没关系都是这样的了，天天挪。
那肯定是实在万不得已我才这样。
不是。总这样说的话就方便成下流了。
哎，说得好。
你尽量还是不要动。你就是最松散的姿势最稳当，就是哪怕草盘再不行，你腿怎么舒服怎么做，只要做的稳当能持肉，这是最根本的，不在姿势上考量任何东西了。
好的好的，我接下来就这样。明白了。
姿势说白了，这么说吧，对于您来说不跟其他人说这话一点都不重要。你做的稳当能安心嗡巴拉巴拉持咒最重要。
明白，因为我的想法是这个是我就是心中心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所以我一定要给他每天都要打完嘛，所以受伤是用这种方式。
没错，这心态没错师兄，但是有一点论打字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做的安稳去持咒，而不是说追求某个姿势，因为因为有些这因为姿势拿捏的过度之后呢，就是太在意姿势了，反而是嘛，疼着也忍着，怎么着不舒服也忍着，但是咒音听得清吗？用心持咒了吗？这块就忽略了，但这不脱离根了吗？这就不是把瓜儿气着，把瓜瓤子都气了，吃瓜皮，气之食皮，这不这样了吗？
是是是，
徒有修行，徒有修行形式了，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我没有问题。
我是北京王丽霞。
哦，你这又变成丽霞俩字了。
哎，
我再给你改一次。
我没动。
嗯。
又换过去了。
你说吧，你跟齐老师问吧。
就刚才有一位师兄提的这个非一非义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想请齐老师看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非一呢，非义呢是指我们的体，它是只有我们的自性。非一呢就是指相用，就是相用无穷嘛，就是非一，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非一非一的，不是这样。
这个词的本身不含有相用，没有这个意思。这个词的本身说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是这个意思。两个东西比较，它不是一样的，它也不是不一样的，这叫非一非一。这
就是
这个词的本身的意思。你为什么给他加上个相用啊？你从哪儿看出来这里头含有相用的意思？你就说我用这个非一非一这个词去来形容那个相用，那当然可以，但他这个词的本身并不是相用啊，他可以拿来去形容那个相用，你不就是拿它来形容相用了吗？
是的，
那当然可以了，拿非一非一来形容使用它，就是使用这个词，拿它来形容相用当然可以了，但它这个四个字的本身不包括相用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从这个词的本体来讲，我的理解是硬给加上了，假如说用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就可以理解成这个非一是相用，非一呢是指自性，是指体。
我都听不懂你说这个，你就是你使用非一非一这个词，你说你这样用它，我都听不懂你咋用了。我没听懂你说啥呀这是。那别人听懂也行，听懂了给我从你那个角度一解释，我可能就听懂了。
我现在
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其实齐老师说的很，王师兄，齐老师说的很明白了。齐老师说了，告诉你，非一就是说，哎，他这个不是一样的；非一就是说，啊，
也不
是不
一
样的，就完了，没有什么弦外之音。
他是要用他了，他拿来用了，用到那个什么相用上，我懂他咋用了。
他是使用那个词错相用、
就是。比如说就刚才那位师兄问的时候，就是魏师兄说了一个，就是说苹果和香蕉是不一样的，我就想到就是见相必就是见性嘛，见到苹果和香蕉它俩是非一的，它相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非一，它的性都是一样的，来自于我们的佛性的。
你这个相就用的不对，就我跟你说说这，你说这个苹果吧，说到非一、嗯，它是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香蕉，它就不是一种。说到非一，就是它们都属于水果，都属于水果，这不就是一样的了吗？香蕉是水果，苹果是水果，都属于水果，这就是非一。说到非一，就是哎，这还是不一样，一个是一个苹果，一个香蕉，这样用，
嗯，
可以用这上头，能解得清楚。香蕉和苹果非一非一，可以这么说。
哦哦，明白了，齐老师，我明白了。嗯，谢谢齐老师。啊，魏师兄，我没问题了。
关于这个非一非一，刚才那个梁世平师兄他好像有个说法，他说应该说性和心是非一非一的。
什么？应该说性和心是非一非一的。
是的，这样说可以。是的。
其实这种发挥的方式挺多的。
为什么性和心非一？为什么它非一？说到非一，它都属于精神，不属于物质。说到非一，就是性是根本，心是波动，这本体的、
嗯嗯、
性是本体，心是本体的波动。这是可以这么说，非一，这又非一了，不是一样了。你可以说一样一样，就是这样是一样，它都属于不属于物，它都属于心，这就一样。
嗯，就是其实这个不复杂，最根本的意思就是齐老师说那个白话，非一就是说它不是一样的，非一就是说哎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你要套用自己发挥的控制方式，一是刚才我说那水果，二是你比如说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哎它一样吗？它不一样，但都是手机啊，都是通讯设备啊。其实啊，这个东西呢，它不复杂，没有什么特别难琢磨的。或者需要琢磨的啊，大家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开麦找徐老师问哈。
啊，齐老师好，师兄好，
师兄好。
哎，我有个小问题想请老师，有指正一下啊，就是我修百座的时候啊，我念这个咒，我是每一座我都感觉咒很清楚，听得很好，心里耳闻，但我现在千座。我修了41座了，然后这一周哦，这个时间我都是觉得就念的有时候就听不清，好像很费劲，要把它念清楚的话速度也会慢一点，然后就是有时候我说怎么这个咒还不会念，就是感觉有时候要重新念一句，后面一句也念不到，就觉得很累，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是妄念影响，还是我不知道有妄念呢，还是怎么回事？
我
把老人那一段开始念给你听听，说的是就是打坐的坐上的事儿吧。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你说这个要我理解，是不是老人说那个咒语持不动了，属于这一种？
不是。就是我就是没有想入定的，那没有那种，我一直都清楚的，就是觉得念咒语，就是我有时候就原来是心里耳闻嘛，我现在就一定要，要么我就念出声，要么就嘴巴要动，他才能够听得到，那种感觉就很。
那你动吧，那你就动吧，
你动就累，真的嘴干舌燥的，念久了，就是
不就说了吗？不就说了吗？这不就持不动了吗？你的嘴干舌燥的，就老人不就说咒语也持不动了，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我入定的感觉没有，就是很清明，很清楚，所外面声音什么都听得到。
老人讲的是这个意思，妄念打不动，那本身不就是定啊？心不乱为定嘛，妄念都打不动了，那不已经本身就是定啊，所以可以安然入定。
哦，可能是我想刻意要听清楚，可能这个师兄说的可能也有一点，我就是觉得好吃力的念咒。好，谢谢老师。
8:55了，看其他师兄，哎，赵师兄问吧。
哎，齐老师好。
哦，您好。
刚才你说的说
那个那个咒语打不动了，我还有也有那情况。那安然入定是多长？得多长时间呢？
都已经入定了，不告诉你，老人说的这是妄念打不动了。我理解，妄念打不动就是思想都不动了，那不就是入定了？这个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到。可以放下咒语，按照说一个安然入定，就在这做起文章来了。有啥文章可做呀？那不都已经入定过了？还有啥文章可做？
那就一直入定呗。
对呀、啊，那不都已经入定了？妄念打不动了，这不就已经入定了吗？这没有文章可做。
行，
那这样换个词说就好懂了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算，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妄念打不动，这行了吧？这没事了吧？
安然妄念
打不动，不说入定就没事了啊。安然妄念打不动，这样行不行？实际妄念打不动，那不就已经入定了吗？都已经入定了，没有啥种文章可做了。
行，谢谢季老师，谢谢。
关键是什么？季老师，你说完以后，他又在琢磨安然入定了，他又在琢磨安然入定。这个地儿啊，其实这个
怎么操作呢？啊，这咋操作呀？
对，
哎呀，
这个
不用操作，
这个、嗯，
你入定是放下，不是操作，操作入不了定啊。
对，不是说用什么方法入定？
不是要干啥，而是要清醒的干啥。入定是不干，不是要干，不是要干啥，入定是不干。
梁师兄，你说，
就是刚刚秦老说的和前面师兄说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也是签座的41座，
嗯，
就是感觉好像坐上持咒语好累的，原来是很累。
所以老人说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但是持不动，
但是又发现自己还是有妄念呢，就是说妄念好像还没有。妄念好像还没有干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不敢不提咒语。但是就是咒语提起来的时候很
力。哎，你听齐老师说。
嗯。
我们持咒本来就是对治妄念。就是为啥要持咒啊？一持咒妄念打断这个妄念，本来就是对治妄念的。你有妄念还不赶快持咒，还不提起咒语啊。好吧，你说吧，我说过了。
不敢放下咒语，就是担心自己还有妄念，但是咒语持起来又很累，持不动了，就是有这种感觉。
不就说了这个持不动了吗？就说这个呀，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好的，感恩老师。
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我理解，你说你是说的有妄念没咒语，是这个意思吗？
是，对，他是
有妄念没咒语。正应该提起咒语，没妄念没咒语，他放下咒语安然入定。有妄念没咒语，那你还不应该提起咒语啊？本来就是为了对治妄念的。
就有点模糊，有点好像又像没有妄念，那个咒语持不动了，但是又好像有妄念一样，就是自己那里还有点
模糊。有妄念提起咒语。
嗯。
对治妄念，对这就是把妄念不打断，有提起咒语把妄念打断。
好的，明白了，感恩老师。
嗯，这里我多一句嘴啊，诸位你们不用琢磨说怎么入定了，说安然，你如果不明白要琢磨安然，我就跟你说自然。
你看
说自然，你还要琢磨自然
才能入定。实际上没有怎么才能入定，有个怎么就入不了定了。
这个东西不是说像好像是入门似的，说我要怎么去开门，怎么去跨过门槛，不是那样。你就只管持咒，它呢，当你没有妄念，咒语也持不动的时候，它就会自然会入定，而不是说你刻意说啊，齐老师提示我怎么入定，我应该怎么入定才能入，不是这个想法，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不用在这打妄想。就相比于你误会自己要放下咒语跟。自然的，哎呀，这怎么讲呢？齐老师，咱们再多说，其实有时候就成误会了。就这么讲吧，入定这个事儿容不得你考虑， 你在纠结自己是不是要放在桌上放下咒语要入定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打网念了。
哦，明白。
师兄，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你讲吧。
魏师兄，你要判断你是不是妄念，是不是入定了，老人是有开示的。杨师兄，他入定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特征，如果你不能判断你的妄念，也不能判断你的咒语的时候，他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体特征，就是你那个两个手非常非常近，你是打不开的。你可以看老人的开示里面有这个，这就是入定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身体信号。另外梁师兄，你才41座，我自己的体验，因为你是女性，我跟你说一下，他的口干舌燥是很正常，你不要在乎，你不论多么的困难，这个口干舌燥你要挺过去，100座以后慢慢就没有这种感觉，跟你说吧，好吧。你可以去看老人的那个，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别人跟怎么提示你都判断不出来这是入定还是妄念怎么样，老人就有这样一个身体特征的一个提示。
嗯，实际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我从休息中心到现在，我没有跟齐老师说过我入定的事儿，没提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比较建议大家说，你说咒语说念起来比较费劲，嘴唇微动，有助于你更好的去持咒或听咒音。就是定这个事儿有什么好说的吗？人说入定，不说修习中心，我念佛的时候我应该20来座就可以入定。但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好提的呀，它不值钱呐。你入定与不入定，有没有过定景，跟心中心见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反正齐老师总说的，第一个法华经也说了，佛就因为一个事儿，大事因缘来应试，干嘛呀？开示悟入佛之见。第二个，齐老师总说见性是看你之见的，就是大家琢磨着定这个事儿呢，就是总是要下很多功夫，不用了。你就是桌上如果还有妄念，就持咒。如果说持的好费劲，嘴唇微动弹动吧，就完了啊，咱们就不在定上做文章了。
魏师兄，我想给他这个师兄说一下，行吗？仅供他参考，好不好？
嗯，你说呗。
师兄，我跟你说一下，我你这种情况，我以前总是这个样儿，有打妄语那个咒语和妄语同时并行。你说是咒语持不动了，我这个情况在打气的时候，我也问师傅了，师傅说。问齐老师了，师傅说，他说是那个累的我那个是那个咒语吃不动了。当时呢，我就认为我是入定了，跟你一样，我认为是入定了。可是呢，但是也有妄语，也有妄念，也有咒语。其实后来我就那个就像师傅说的那个，不管他了，就你就持咒就行了。那不是入定了，那就是那个打妄想累的吃不动了。我以前总是这样，现在不了，现在就是你现在要如果要是真的要是咒语吃不动的时候，就一个妄念都没有，是那样的。
我没有管，我是刚刚前面师兄说到他有这那样的情况，我也是有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管他。我
到300多座的时候，我还是这样。
我在继续努力的持咒语当中，持不动了我也持。
那就是吃不动也要吃，那是你打妄念打不动了，那不是吃咒语吃不动了，咒语吃不动的时候就没有妄念了，那我就是这样供你参考，我没有了。
好的，感恩。
现在9:05了，大家看还有没有要问齐老师的？
老师好，师兄好，我就问那个，咱们金刚持的时候，我这个嘴皮这个可以不动吗？现在是念是有点懒，都有惰性，就是那种
没有
也不动了。
其实刘师兄是这样看。嘴唇动不动的，这不能说死了，你知道吗？如果说打你坐上持咒的时候，如果能自然的说能持咒啊，能听见咒音，这个嘴唇不动可以的。但是呢，说有些时候咒音已经听不清，或持咒很累了，提不起来了，但是问他有妄念没有，又有，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偷懒啊。咱们不管是舌头弹动还是嘴唇微动，哪种说法都好，你呢让自己尽量的把咒音听清，速度太慢了把速度提一下。哎，这是这样的，所以他不能说死啊，没关系，就是说，如果说你就是他分好多种，他变来变去的，有时候上座那个咒音啊，巴拉巴拉巴拉，特别的 顺畅，特别的快，然后呢速度还要降低一点，因为什么呀，你祖师有要求。另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哎呀咒语好像怎么都听不清，哎呀就是老是迷了马虎的，迷了马虎就形成模糊嘛，这个时候你稍微嘴唇一弹动，哎这嗡巴拉巴这声就清晰了，你要试图调节。但是呢你说说死了必须动，因为你要说一个必须动那干了。有些师兄呢他确实能好好听咒音，但是他老一想着，哎齐老师说必须动，赶紧一会儿过五分钟就想我是不是嘴唇动没动啊，过五分钟就想嘴唇动没动，不用。咱们这个要求不说死，就说如果你听不清咒音，确实这会儿呢很费劲持咒，你这会儿呢是嘴唇弹动，对你听咒音确实是有帮助的，我们都有很多人的师兄都有这个体验，这个时候才跟你说，哎那你舌头那你嘴唇弹动吧，哎是这样。
好的好的，明白了师兄。
嗯嗯，其他师兄看还没有问题，还可以聊。刘师兄，您可以接着问。
哦，暂时没有问题了。
哎，好嘞。那其他师兄呢？其他师兄也没有吗？那齐老师今天就到这儿了，受累了您，早点休息。
啊，好吧，再见再见。
哎，再见。